调查风波未平，特朗普总统表示中国应该对拜登家族展开调查。总统进行弹劾调查，前美国主管乌克兰事务特使周四向国会进行闭门说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受贸易活动拖累明显，这是否会促使中国尽早结束贸易战？专家试点为您进行解读。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今天我们先来关注美国国务院方面的消息。卷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电话门风波的前美国主管乌克兰事务特使库尔特·沃尔克星期四向美国国会众议院进行闭门说明。众议院希望获得美国国务院可能掌握的7月25日特朗普和泽伦斯基之间通话的信息和文件，这通电话是弹劾调查的中心。众议院民主党人想要调查特朗普总统是否寻求了泽伦斯基的帮助，以挖掘政治对手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丑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听了这通电话。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沃尔克与议员的闭门会晤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
美国国会对美国总统的弹劾调查焦点之一，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曾经以扣留对乌克兰的援助作为条件，来取得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当中的竞争对手，也就是民主党的前美国副总统拜登斩上无名。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予以否认，并且表示并没有所谓的交换条件。而当时听了电话的蓬佩奥国务卿表示，国务院会配合国会的调查。不过同时呢，他也批判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别试图恐吓和欺负国务院的官员。至于深陷政治风暴的沃尔克呢，已经在上个星期五辞职。那么国会对总统的弹劾调查当中呢，国会议员希望取得什么样的讯息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沃尔克星期四早上抵达国会山，他现场回答有关特朗普总统被控施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调查美国前副总统和总统参选人乔拜登的问题，其中涉及特朗普和泽伦斯基7月的通话，沃尔克在这通电话之后采取的行动，以及特朗普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的行动。这些指控来自上周公布的一份举报人的检举信，检举信引援多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还向泽伦斯基施压，要求他与两名被总统明确点名为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私人特使会面或谈话，这两人指的是朱利安尼和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沃尔克在检举信被公开后的第二天辞职。特朗普已经因敦促外国政府调查其政敌受到调查，但他星期四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加码。当他离开白宫的时候，他被问及他在电话中试图让泽伦斯基做些什么。
Well, I would think that if they were honest about it,
我想如果他们诚实的话，就会对拜登及其儿子展开大规模调查。答案很简单，他们应该调查拜登，因为一个新成立的公司怎么能……顺便说一下，中国也应该对拜登展开调查，因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和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一样糟糕。
特朗普指责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2013年乘坐空军二号前往中国，并利用这趟行程为他所创立的私募股权基金从中国募款15亿美金。相对拜登在乌克兰的行为的指控一样，白宫没有提供证据来支持特朗普对拜登在中国的行为的指控。但特朗普的言论引发了国会弹劾调查负责人的迅速反应。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西夫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回应说，总统不能利用他的职权迫使外国领导人调查他的政治对手。他今天上午的信口开河再次凸显了我们的工作的紧迫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坚定支持乌克兰在国际公认的边界之内建立一个自由、繁荣以及民主的国家，并且不希望两国的坚定同盟关系由于这起弹劾调查带来负面的影响。好了。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引用紧急法与近日颁布禁蒙面法。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发表声明指出，香港当局应致力创造示威者自觉不需蒙面的政治环境，而非下令禁止蒙面，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他说，特首林郑月娥应当同意检讨警方过度用武，重启普选政改进程，更多的限制只会激化对立。在此之前，香港泛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四发表声明指出，借紧急法之权力定蒙面之法侵害民众的人身安全、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美国撞个欧盟非法补贴空中客车公司胜诉，赢得了破纪录的75亿美元的赔偿，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向申诉方开出的最大金额的裁决。世贸组织的决定是最终裁决，不能上诉。2004年，美国将欧盟告上世贸组织，指控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向空客提供非法补贴，使空客的商用飞机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比空客在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波音公司的飞机要便宜许多。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皇家联合服务学会的一项调查，在英国注册的公司为朝鲜逃避国际制裁提供了便利。报告披露了英国公司如何被用来经营从朝鲜偷运煤炭的货船。来看美国之音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煤炭是朝鲜最大的出口商品。联合国安理会说，煤炭收入为平壤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项目提供了重要资金。正因为此，朝鲜煤炭行业受到美国、欧盟和联合国的制裁。不过，英国皇家联合服务学会的一份报告说，在英国注册的公司在平壤绕过这些制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英国注册的实体被用作参与非法走私朝鲜煤炭船只的前沿公司和船主，这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报告详细介绍了朝鲜如何通过利用由全球参与者和公司结构组成的复杂网络进入美国和国际金融体系。其中一个这样的网络就是威海世界航运，总部设在中国。该公司的6艘船只被发现参与走私朝鲜煤炭，其中有4艘船舶是由英国注册的公司所拥有。一艘名为幸运之星的船只在今年1月份在朝鲜装载了煤炭，另外一艘叫做亚洲桥的船在8月初被人看到停泊在朝鲜的南浦煤炭泊位上。
这些前沿公司背后的网络之所以这么做，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混淆网络的源头，而该网络已经被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他们还利用英国的系统，披上了可敬的外衣，以降低对其活动和参与这些活动的船只的审查。
麦克·唐纳说，英国必须加强对公司组建的监督，因为现在成立虚假公司太容易了。
只需要大约24小时，大约花15美元，你只需要一个董事和股东，以及英国的地址，可以是一个秘书的地址，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使用。董事和股东实际上也不必是英国公民，甚至都没有去过英国。
英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告诉美国之音，伦敦正在与英国内外的执法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其中包括从事非法活动的个人或者公司进行非法活动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再把目光转向白宫，特朗普总统10月3号星期四在白宫表示，中国应该要调查前副总统拜登。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 NBC 此前报道了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中国的投资。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了解详情。耀毅。
是卡拉，特朗普总统呢星期四在白宫的时候呢说到，说除了乌克兰之外，中国也应该要对拜登家族展开调查。那我们知道呢，在此之前，因为特朗普总统在电话当中曾经多次试图引起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对于亨特·拜登在乌克兰活动的关注呢，这也导致了现在民主党主导的在这个国会当中发起的弹劾调查。那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记者莱德曼在2013年的时候，随拜登副总统搭乘空军二号前往中国访问。那么，莱德曼呢是当时在空军二号上的随行四个记者之一。那么，他在10月2号的一篇报道当中呢，莱德曼写说，当时不知道的是，来亨特·拜登在陪同父亲访华的期间，正在组建一个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助手说，该基金当时计划筹集大笔的资金，包括从中国来筹集。那么，在莱德曼的这报道当中说呢，在拜登访华大概10天的之后，上海的有关部门就对这个基金颁发了许可证。那么，亨特·拜登是董事会的成员，不过呢，他则是否认有任何不当的行为。那么，此外呢，这个亨特·拜登的发言人梅西·雷斯则是表示说呢，拜登他只有购买了该基金10%的股权，实际的价值只有42万美元，而且呢，并且是在他的父亲于2017年卸任之前，他们都是没有支领薪水的董事会成员。不过，亨特·拜登是承认说呢，他在访华期间与基金的合伙人中国银行家李祥生做了会面，但是他的发言人表示，这只是一次的社交访问。那么，根据 NBC 的报道呢，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位前副总统跟他的儿子有任何的腐败行为。但是，尽管如此，外界还是质疑拜登在就职期间没有能够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确保他儿子的海外商业利益行为不跟他作为副总统的工作有冲突。那么拜登副总统呢之前曾经表示过他没有跟他儿子讨论过在这个海外的生意。那么美国之音采访了几位专家来针对事情作为评论。首先我们看到呢是政府监督项目组织的总法律顾问艾米告诉美国之音说呢，如果亨特拜登是在利用机会，因为人们希望与其父亲建立之间的联系，那么他将自己以及他的父亲都置于一个可疑的位置。那么此外呢，美国的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这个政府治理高级研究员高尔斯顿则是告诉美国之音说呢，一些处于拜登位置的人可能已经向家族成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要卷入政客负有政策责任的国家。此外呢，南加州大学研究行政伦理的教授库珀则是告诉美国之音说，避免利益冲突通常意味着政客以及其家人必须切断任何可能产生冲突的商业关系。那么通常的方法呢，是披露他们的投资以及业务，剥离任何产生冲突的资产，或是将其放入保密信托，来回避任何可能导致冲突的决定。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也有其他的美国官员也因为家族与中国有商业往来受到了检视。那么从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呢，中国已经批准了他的女儿，同时也是白宫的高级顾问伊万卡特朗普的数十个商标的申请。此外呢，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也因为他跟他的家族与中国当局的关系，都是否有利益输送或是利益冲突，正在接受国会的调查。此外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的稍早呢，在佛罗里达的演说当中，他再一次的批评了媒体，他并且点名说呢，像 CNN 这样子的媒体呢，并没有提供一个客观的新闻给国际的观众。他并且说呢，美国的政府广播，他说做的并没有非常的好。那么呢，所以说在这个传达美国的这个在海外传达美国形象方面呢，做的并没有那么好。那么特朗普总表示说呢，他说他正在寻求来建立一个新闻网络来对抗他所说的假新闻。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消息。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沙特意见人士、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遇害一周年之际，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以及卡舒吉的未婚妻都警告国际社会，不能只说不做，只有行动起来，才能宣告于世人，没有人能够逃脱谋杀的罪责。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2018年10月2日，沙特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再也没有回来。土耳其情报部门对录音的评估显示，沙特特工在卡舒吉的尸体被肢解之前可能注射了镇静剂，并且用塑料袋使其窒息。但是要求沙特高层领导人承担责任的呼声没有得到回应。
如果是另一个国家这样做呢？结果会怎样？
土耳其作家哈蒂斯·切恩吉斯在卡舒吉失踪时是他的未婚妻，他相信美国和沙特目前的石油和军火交易最终导致卡舒吉的案件被忽视。
我们需要向世界发出这样的信息，政治和经济力量控制着巨大的能源，不应该导致逃脱谋杀的罪责。许多国家没有通过这项考验。
特别报告员卡拉马德是联合国关于卡舒吉谋杀案报告的作者，沙特政府应对造成卡舒吉死亡的预谋处决负责，并呼吁对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和其他沙特高官展开调查。去年12月，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称萨勒曼应对卡舒吉之死负责，但特朗普总统为王储辩护说，表示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太有利可图，无法闹翻。
他们一直是很棒的盟友，他们正在为美国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话虽如此，我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愤怒和不满。
就在联合国报告发布10天后，各国领导人齐聚日本大阪举行了2019年20国集团峰会，一些人对萨勒曼表示支持。
我把他们对王储表达的友谊视作是对我的报告所发现的杀人真相打了一记耳光，也是打了全世界因独立思考而面临攻击的人的耳光。
11名沙特嫌疑人目前正在接受审判，其中5人可能面临死刑。但卡拉马德说，沙特的审判是闭门进行的，没有达到国际标准。他呼吁定于明年在利雅得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改变地点，否则将是增添了沙特的合法性。他和切吉斯警告说，世界领导人的行为或不作为，可能或在未来的年月里决定如卡舒吉那样人的命运。
卡舒吉是那种向美国传递信息的人，看看吧，这样的人也可以来自阿拉伯世界，所以谋杀这样的人就像杀死其他那些像他一样的人。
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卡舒吉遭到谋杀一周年，特朗普总统继续与沙特阿拉伯王国以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保持稳固的盟友关系。特朗普说，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比任何单一问题都重要。可是很多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在把凶手绳之以法之前改变美国对沙特的政策。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赛因的报道。
贾马尔·卡舒吉走进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遭到谋杀和肢解，凶手团队疑似执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命令。卡舒吉遇害一周年，世界各地举行哀悼活动，上星期11名国会议员也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哀悼仪式。自从卡舒吉遇难以来，美国国会多次和特朗普总统发生冲突，他们投票要求限制美国向沙特阿拉伯的军售，并且要求美国结束参与沙特为首的也门战争军事活动。国会民主党议员吉姆·麦格文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总统拒绝要求王储萨勒曼对谋杀负责。
底线是我们不能向他们出售武器或者提供军事援助，这应该是沙特必须承担的后果。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员都向总统递交了限制出售特定武器的法案，可是一直遭到总统否决。
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没有动摇对沙特王室的支持。特朗普以经济担忧为由，而不愿损坏和利雅得的关系。
这个公式很简明，我要的是让美国再强大起来，要的是美国第一。
我认为蓬佩奥国务卿和特朗普总统在沙特问题上打算盘，美国几乎给了沙特一张空白支票，让沙特在也门积极发动军事冲突。
中东问题专家亚斯民·法鲁克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把美国和沙特关系个人化，不利于解决卡舒吉的谋杀案。
这样做的结果是，今天美国和沙特的战略关系全看美国总统的个人决定，而不是取决于有关部门对两国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和美国中东战略利益重要性的评估。
沙特阿拉伯试图开放旅游业和国际投资，法鲁克说，卡舒吉的谋杀案将在未来很多年让沙特声名狼藉。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赛因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埃博拉病毒卷土重来，在几个非洲国家迅速蔓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尤其严峻。以美国为代表的代表团给该地区带来了希望和药物支援，但严峻的挑战依然存在。来看美国之音阿塞加的报道。
很少有西方人会踏上这样的旅程，越过雨林和活火山，穿过蜿蜒尘土飞扬的道路，来到遥远的布腾博村。在这里，人们用壮肘代替握手，鞋子和手都要消毒，任何进入这里的人都要被检查是否发烧。这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首次访问位于布腾博的埃博拉治疗中心，这里是抗击这种致命病毒的前线。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尤其是看到孩子们，这么多的孩子，但在我离开的时候，我也感到了更多的希望。
疫情始于去年，现在已成为史上第二严重的疫情，超过3000人感染，超过2000人死亡。但是治愈的希望还是存在的。一名对抗埃博拉病毒有抵抗力的患者的血液合成了两种新药。安东尼·福切博士是新药开发团队中的一员，这种药不能完全治愈，但非常有效。
当你说到治愈，就好像每个得了这种病的人现在都能治好，仍然会有一些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如果你服用这两种药中任何的一种，你会极大地降低埃博拉的死亡率。
但文化上的不信任在这里很普遍，一些人认为埃博拉病毒不是病毒，而是一种人造毒药。但是现在这个社区很多人正在努力试图改变这种看法，其中包括莫里扬扎·胡盖特。这名年轻女子在接受了实验药物单克隆抗体114后完全康复。今天她挨个村庄的敦促家庭寻求早期治疗。另一个严峻的挑战是安全。刚果东部边境地区缺口众多，100多个交战派别在争夺统治地位。
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安全事件，任何时候卫生人员受到干扰时，你必须抓住他们，所以这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美国已经投资超过3亿美元来开发对抗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方法。阿扎尔希望他的访问能够表明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
我们在第一个埃博拉病例出现之前就在这里，我们在最后一个埃博拉病例之后也会在这里，这是社区努力和社区参与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阿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布腾博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35万寻宝者在美国落基山脉寻找隐藏的宝藏，据说找到宝藏的秘诀是破译一首诗歌中的9条线索。美国之音带您一探究竟。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35万名寻宝者，在从美国新墨西哥北部到蒙大拿州的洛基山脉的大片地区寻找隐藏的宝藏。据说人们找到这些战利品所需要做的就是破译一首诗歌中的9条线索。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带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This is the spot I was talking about.
5年半以来，萨查·约翰斯顿一直在寻找隐藏的宝藏，据说是收藏家和企业家弗雷斯特·芬恩藏匿在洛基山脉的。
我已经搜索了大约300次，但是我真的记不住准确的次数了，这只是估计。
我们是在新墨西哥州圣塔菲以北的黑峡谷露营地。
这里应该是起点。
如果是真的，宝藏可能是在这片空地和直到蒙大拿州之间的任何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能够让约翰斯顿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人如此锲而不舍呢？
我越来越适应大自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益的经历，因此这就是我的动力。但从另一个层面，我在厘清《风》诗歌中线索方面取得了进展。
Made progress in figuring out the clues of Forest Fenn's poem.
Begin at where warm waters halt, and take it in the canyon down, not far, but too far to walk. Put in below the home of Brown.
芬恩说，他在1988年被诊断患癌症之后，便做了一个装满宝石、黄金和珠宝的宝箱，然后写了这首藏有线索的诗歌。
If I was gonna die,
如果我要死了，我这样会给其他人一个和我一样的机会。
他最终战胜了癌症，并把藏有珍宝的宝箱持有到2010年。那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
我想给人们以希望。如果你去追寻，也许在你的彩虹的尽头就会有一罐金子。
他说，他藏匿宝箱的时候已经79岁了。
藏宝的地点不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在他位于新墨西哥州圣塔菲的家中，芬恩身边围绕着他毕生积累的艺术收藏品。芬恩从9岁起就在黄石公园当过钓鱼向导，他生活如他的宝藏一样非凡。他是一名得过功勋的战斗机飞行员，1968年时自愿去越南战场。他说自己执行了数百次战斗任务，多次躲过死神。
5-6次吧，有一次在越南坠落，又有一次是被击落，从 F-100 中弹出，落在了老挝。
芬恩保存了一块飞机残骸，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一直命悬一线的人，宝藏就是他的代表。
这是他留下的遗产。
马克·霍华德是一位金匠，与芬恩相识超过25年，9年多来，他一直在寻找宝藏。
我是一个金匠，总想得到一批黄金，而不是支付每盎司1500美元的价格去买。
但是，对于宝藏的行踪和是否能够找到，缺乏确凿的证据，这使得一些人对此有质疑。
和我交谈过的几个人，在芬恩的金库里见到宝箱，他们看到宝物，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据信，寻宝活动已导致圣塔菲的旅游业猛增。
The city gave me a proclamation.
市政府给了我一个公告，因为圣塔菲汽车旅馆的入住率连续2年上涨了6%，没有人能够找出原因。
但是寻宝也使得一些人丢了性命。
我敦促人们要知道自己去哪里，也让别人知道你要去哪里。对于那些不尊重大山和大山能给人们带来的风险的人来说，这些大山是极其无情的，也可能他们今天下午就会发现我的宝箱，或者也可能是100年或500年之后，谁也不知道。
约翰斯顿并没有被吓倒。
我不需要其他人相信芬恩藏了一件财宝，我需要相信的是，因为我每一次带着同样的兴奋和对生活的热情去寻找，我确定要寻找一个隐藏的宝箱，即使它并不在那里。
美国之音记者普劳新墨西哥州报道。
一名丹麦的滑翔伞游客在滑翔过程中遇到了故障，他和飞行员不得不在海上迫降。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019年10月3号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香港反送中示威的暴力冲突升级，港府现在打算动用紧急法制定禁蒙面法和实施宵禁令，这些做法能否解决问题，还是可能加深撕裂升高对立？我们稍后将邀请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景生来为大家深入分析。不过我们首先来关注10月1号在荃湾遭到警察开实弹近距离射中左胸的18岁示威少年曾志健，手术后人还在住院，沙田法院今天下午2点半就针对他的案子开庭。曾志健被控3项罪名，包括3项参与暴动罪以及2项袭警罪，同案还有参与11国殇示威的5男1女，年龄分别为19岁到38岁的6名被告，被控参与暴动、袭警以及纵火罪。法官宣布案件押后6个星期再提讯。曾志健的律师争取保释，说他才刚刚完成手术，短期之间不会再示威，也不会出门。那么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100名抗争者被控告参与暴动罢课。今天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罢课的学生们也前往沙田裁判法院外声援被告的抗争者。被告们在办理保释手续之后步出沙田裁判法院，声援者撑伞护送他们离开。而因应10月1号香港暴力冲突升级，港府评估制定禁蒙面法的进度也加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行政会议并将在明天召开紧急会议，而根据初步的了解，这个法之后呢，应该不会是全天候整个香港的禁止蒙面，只有针对所谓非法集会中的蒙面人士，但相关的细节还在研究当中，但倾向由特首引用紧急法来立法及时生效。因为考虑到如果要经过立法会的讨论，届时可能会引发包围议会的冲突场面，宵禁令影响层面大，共识还不及蒙面法来得大，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评估。而香港的建制派今天也召开了记者会，正式宣布成立禁蒙面法的推动组，由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以及新民党叶刘淑仪担任顾问。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葛佩凡在记者会上表示，制定反蒙面法是为了止暴制乱，不过他也承认，即使这项法律获得通过，也未必能彻底让香港的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下面我们再听听看葛佩凡的说法。
香港今天的情况呢，不是一个原因发生的。我们相信的是香港今天的一个情况呢，是综合很多的原因，所以没有一个方法呢可以完全解决今天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出的方法呢，都是经常我刚才已经说了，在预防、执法、举证方面呢，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出路给香港走下去。香港的政府是有责任去聆听市民的声音，也有责任去找出可行的方法。来让香港可以恢复常态，这是我们的想法。
好的，那么民政的召集人陈子杰则说，禁止蒙面之后呢，民众抗争的方式可能会转向灵活，反而更难以预估哦。那么禁蒙面法可能会导致反效果，招致民众的怒火。与此同时，香港警方修订武力指引，将可使用实弹枪械的致命武力攻击的定义，从意图导致他人死亡或身体严重受伤，修订为导致或相当可能导致他人死亡或身体严重受伤。此外，警棍的使用也由原本的终极武器改挂归为低杀伤力的武器，和橡胶弹、布袋弹和海绵弹以及水炮车是同等级。有立法会议员担心，修订武力指引会让警方有更大的演绎空间，而警务人员在情绪、精神压力、判断力都可能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如果放宽武力使用指引，可能会导致前线的警务人员过分使用武力、滥用武力的情况变本加厉。而受到美股的重挫以及港府传出将制定反蒙面法禁宵禁令的影响，香港的股市今天在开盘之后，恒生指数一度重挫了200多点。虽然在下午反弹，但香港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香港政府昨天公布了8月份香港零售业的数据，较去年同期衰退了23%，这是1980年初期有数字以来的最低数字。而香港许多的指标也受到了抗争的影响，其中以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的跌幅是最为惨重的，重挫将近有50%。好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港府打算要火速的制定这个禁蒙面法，但示威者说他们不会惧怕。下面来看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李宝的电视采访报道。
在香港过去3个多月的反政府抗争行动中， 许多人蒙住面孔参加和平示威，以及比较激烈的与警方直接对抗。几个星期来，亲北京的建制派政界人士一直扬言会通过立法方式禁止蒙面，希望以此打击示威抗议活动。一向蒙住面孔定期召集民间记者会的示威人士，上星期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禁蒙面法如果出炉会对抗争运动产生什么影响。发言人郭先生说，这种立法打压民众抗争的行动只会适得其反。
咁所以如果政府同埋唔同嘅建制派，
如果政府或者不同的建制派人士想要我们的群众更加激进，更加做不同形式的抗争的话，那他们只管去设立一个蒙面法。我们也不能肯定这些群众之后会做些什么，但是既然有这么多的意识不惧怕这个港共政权的打压的话，区区一个蒙面法如何就会使我们不上街抗争呢？所以如果你要使这些人不上街抗争，你不要去设立一个蒙面法继续打压我们，而应直接回应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另一位发言人说，禁蒙面法如果立法也会波及亲北京亲政府人士。
在他们清洗连侬墙，在他们打人的时候，他们也会蒙面，无差别攻击我们，蒙面法对他们的影响也会更加大，
也会更加大。
香港政府表示，禁蒙面法会有多方面的影响，政府正在研究有关立法。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香港报道。
一起来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
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们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香港民主党籍的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谈一谈啊，这个香港现在要制定所谓的禁蒙面法跟宵禁令，能不能为香港的暴力降温？涂谨申议员，欢迎您。
我相信不能够啊。首先呢，你要制定这个所谓反蒙面法，你可以经常通过立法会去制定，但是现在好像的消息就是说，他觉得不用去立法会，就用这个50年前啊，这个英国政府啊，殖民地的时代，对付共产党很厉害的法律，他不需要去立法会，就需要行政会议、特首、闭门就可以制定所有一切的法律，就是法律。那么我就奇怪，香港真的那么紧张？是真的那么进入这个所谓客观来说是紧急状态吗？完全不是啦。如果真的是，那么下星期我们的特首啊，一年一度市政报告
还要发表讲话，
对，他会不会来了？但是他已经下星期就来了。那么我们街上当然有一些零星的暴力的行为，比如说违建晚上有一些警察局门外有一些打斗但是也是晚上比如说8:00到凌晨就完结了，明天早上一切恢复正常，就这样没事发生一样，也不是大规模的，各区也是这样。
所以这里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避开了这个立法会要立法讨论的，他直接用紧急法这样子的做法是否适当？第二个就是说，他这个宣布之后，是不是他的用意其实就是说明天这些戴着这个面具出来
示威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他不需要做什么其他动作，他只要蒙面，警方就可以逮捕他了。
现在我不知道这个反蒙面法的
具体细节，
对，当然了，实际上很多例子，但是如果你说最厉害就是说紧急状态嘛，
嗯哼，
不能蒙面，就说你防止病痛啊，传染病不能蒙面，
可能这个部分会豁免，对吧？
不知道啊，
细节还没有，
不知道。比如说我因为有一些我的，比如说我是演员、
嗯，
我不希望在街上直接
被人家认出来。
对，比如说有一些人，就算和平的示威，
嗯哼，
他可能一些共产党资本的机构、中资机构的雇员，可能是一些航空公司，可能是一些政府的雇员，
嗯，
但是他是空余的时间，他去一个和平的智慧，这个也有影响啊。所以对真正暴力的人士，所谓没左下，
嗯哼，
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是真的，他是坐在你的对面了，如果他暴力行为啊，你问题就是你抓不抓到他，你抓到他，他可能要坐牢几年。
嗯，
如果你加一个反蒙面法，
嗯哼，
如果你抓不到，抓不到也没用，如果抓到他也是在几年的坐牢当中加几个月，所以这个对真正暴力的人没有什么力量去防止他出来，因为如果他蒙面之后会逃避，你可以抓到他，他一定蒙面，不能够让你认出他嘛，所以这个对暴力的人没作用。
那么涂谨胜院长请教您的是这个时间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有关于禁蒙面法的讨论已经有一阵子了，自从这个反送中运动将近四个月来，可是因为10月1号在荃湾发生了这个警察近距离实弹的去这个击中这个示威的年轻学生这个事件之后，不到3天之内，马上明天立法那个行政会议可能就要召开紧急会议，完了之后可能宣布就即刻生效了，在不到3天之内这样子紧急的通过这样的一个禁蒙面法，你认为这个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10月1号发生的那件事情呢？
我真的不知道，
嗯，
但是我知道特区政府很恐惧、
嗯、
和平的人出来示威、
嗯、
你知道最近啊很多从几个月前、嗯、很多100,000人几十万人200,000人出来、
嗯、
那个机构叫民政，他是从来一个 long term record， 也是长期的经验，这是确保他申请的时间完成之前是和平的、
嗯、
但是和平也不配准呢，就是特区政府恐怕几十万人，比如说在10月1号过庆任，
嗯哼，
跑出来，就北京就很宽幅，但是香港这几十万、小半万人去反对这个政府，
嗯哼，
反对这个现在还没独立调查警察的暴力，那么蒙面法就是这个是时间。再可以阻止何李飞，我们像何李飞是和平人士多出来，
嗯，
这个是对他们是有影响的，
嗯，
所以就这个蒙面反蒙面法是针对和平的示威者的。
嗯，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港府的一些这个举措，好像他希望是让这个游行的人出来人数变少，但其实好像采取效果都不很好，因为他其实之前采取另外一个措施是把港铁关闭、哦、对不对，可是反而他造成什么，他想要让比较没有办法有人就是坐地铁来参加这个示威和李飞的，让人数可以减少，但事实上出现什么反效果呢，是很多人对港铁产生不满，反而去纵火，导致了暴力的升级。他其实做的是一个反效果，而且是招致民众更有怒火的一个做法。
对啊，
嗯，
这个政府要求铁路的当局，
嗯哼，
其实是戒严，其实是不想你民众，因为绝大多数的民众香港人是和平的，
嗯哼，
你不让他出来就是戒严。你夺去他和平表达意见的自由，
集会的自由。
对，所以如果这个蒙面法其实是另一条逃犯条例，你 原版的古步道是那么大的反应，现在这个反蒙面法在这个时间水圣佛月的时间突出，就是冲着几十万想报两百万的民众，他们的反应你估不到的。如果比如说有一小 5%、5%、5%、5%的人呢、啊、变成激进、嗯、radical 很暴力，比如说不得了了，所以你这个时间是挑起他的怒火，他已经对你政府不信任。你说我这个反蒙面法，正如我所讲啊，对那些政治暴力的人呢起不了作用。
是，其实涂景生，因为您这样子形容，让我们就觉得这样真的是很严重、很严峻的情况，
很危险啊、
因为他可能跟逃犯条例一样，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完全，如果明天这个行政会议紧急会议宣布之后，是一个反效果，而且马上注目又要来了。
比如说，我相信啊，几天之内可能有一个大的游行。无论你批准
禁蒙面法，
对你批准
跟反逃犯条例是一样的。
对，你真聪明。所以想百万人、几十万人出来，就是蒙着面，就是表达我反对你，因为你夺去我和平示威的权利，还有你不经立法会，也不是真的
就直接用紧急法。
对，也不是真的那么紧张了、啊。比如说，那你这个台最好了，是过级很多人。几十个国家也看到的平行舆论，香港比如说跟一些中东的地区、一些非洲的一些种族大的冲突，完全是很大跟小的不同，完全。所以你香港说我是紧急状态，你是不是要全世界的香港活动不来香港啊？
可是这个吊诡的是，建制派人他们用的这个建制派这些议员他们用的这个理由，就是西方的民主国家也有禁蒙面法，还举了很多例子，有美国、有丹麦、有法国、有加拿大等等。他用这个西方讲究人权，而且是有这个人权公约的这些国家也有所谓的禁蒙面法，来作为理由说，其实在香港实施这个禁蒙面法是不违反人权的。你能够接受这样的理由吗？
实际是效果的问题。那问题就是，比如说那。有一些地区啦、啊、有是恐怖的活动，有一些所谓伊斯兰的人，他因为宗教的理由，他有些是全新的要罩住嘛，那么他底下就是那个 AK-47， 这是机关枪，那么一拿出来就几百个人呢就死了，所以他有特殊要那些禁止的理由，不同的状态，香港真的不是那么严重的状态。如果你告诉全世界人说香港是一个恐怖状态、紧急状态，那么外国的公司，你要不要公司派一个人来香港谈生意啊？没有保险啊，没有人身的保险啊，我怎么派香港人他的雇员来香港开会啊？那个展览会啊，不可能嘛。所以呢，这个是我。很笨的，我们没事要告诉全世界人，我很紧急啊，很紧张。但是很讽刺，就是下个星期我们的特首像每一次一样到立法会里面去宣读施政报告。如果真的紧张了，延后了吗？取消了吗？要做什么了吗？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紧张了。
刚刚提到这个国际的例子，就马上有一个反证了，就是因为法国虽然有禁蒙面房，但是我们还记得他那个黄背心的那个抗议还是持续了10个多月，而且多次爆发了激烈的警民冲突，还是有很多的示威者当时在法国是蒙上面去示威的。
对啊，这个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是对所谓真正的暴力的分子，你阻止不了，但是对跑罗的民众和平的，你是夺去他的和平示威的权利。
所以，但是像建制派他们的理由是说，如果只是特定的，他不是全面的禁蒙面法，而是只是说我只是要求在被警方认为是宣布为非法集会的这个场合，而且是有暴力冲突行为的人，我们才用禁蒙面法去规制他的话，其实完全不抵触基本法里面规定的香港人有集会自由的这一条。您同意他这样的说法吗？
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很简单，那个香港的所谓示威者。他在你对面了、100公尺、200公尺、50公尺，你是抓不抓到他？你抓不到他，你有什么法律也没用。如果你抓到他， 其实他的如果真的暴力的活动是已经要坐几年牢，所以现在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抓不抓到他。为什么没能力呢？很简单啊，不是那么蒙面法，是我们的警队啊已经跟我们的特首啊顶住这个社会三个月。一般来说，我们的警察所谓一些不是军队的，你顶住两三星期，让政治人物、政治领袖用政治解决的方案。政治的问题进去解决吗？政治的问题不能法律解决啊，政治的问题不能蒙面法的解决啊。如果你要这个，我们已经很疲累的警方、没时气的警方要继续打下去，你拿不到政治的解决方案，那么你什么蒙面法、什么戒严，什么也没用。
那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港府打算是原本是五大诉求，还有这个反修例风波，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大家提出的是一个民主诉求，包括了要给真普选、双普选等等。可是他现在把他政治问题变成了一个治安问题，然后用这个管制人群的方法，不管是港铁也好，进蒙面也好，或者是要进，他现在是管制人群，他其实并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原本的症结是五大诉求，他反而去管制出来示威游行的这个人，你这完全解决方法是错了方向呢。
你说的对啊，现在很紧急的，这是五大诉求里面的独立调查，
要回应
独立调查委员会，尤其是独立调查。为什么独立调查？香港有八成人 80%。八成是什么呢？传统支持我们民主派啊的选民有55%，55%，其他其余的就是支持的建制派的。八成的人支持独立调查，就是说过半数的支持建制派的人，民众也支持独立调查，这是香港的共识吗？共识你不去做，这个很紧急啊！如果你做这个独立调查，你就历史可以减低这个暴力的活动了。为什么呢？因为合理飞的人大多数也觉得啊，对啊，政府也回应我们的诉求啊。那么暴力的人真的，如果有一些少数的暴力的人，他就会觉得缺少合理飞的大多数的人，那么就慢慢他们就在思考应该怎么抗争。所以独立调查比蒙面法更紧急，更应该历史做。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这个禁蒙面法和宵禁令，除了对于这个香港民众的这个集会自由和人权的影响之外，对整个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这个国际形象的影响。因为一旦宵禁之后，是会让国际投资者失去信心的。因为我们刚前面已经有新闻提到，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包括零售业已经是惨不忍睹，然后穆迪也调降了信用评级。如果接下来宵禁的话，那做生意的还要不要做下去？那国际投资者对香港这个地方的信心又会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不起，我是一个律师，我要跟你谈谈的。
好，
比如说一般来说啦，宵禁令是凌晨啊，凌晨到比如说六时啦，6小时，我们看看香港啊。凌晨的六时看来没什么活动啊，暴力的活动也是没什么了，零星的一个两个地点很小，已经更美声了。
那还有没有可能调到譬如说晚上八点，就是那些黑衣的示威者、年轻学生出来活动的时间？
我希望你鼓不中了。如果是80、90就全程的好像死神一样。
因为你们看那个
香港真的死了。
不好意思让我擦一下，就是现在示威者的这个作息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说他这些年轻人可能就是比较晚才起来，然后到了晚间出来活动。他如果把这个宵禁令配合这个勇武派的作息时间听到
是
晚上。
我知道，但是你知道宵禁令是所有人不能出来的。
是。
那你见过了，比如说韩国啊，从前真的宵禁令的，但是他们也是12点开始。你说比如说9点、8点开始，哇，我们香港笨
死神了。那不要做生意了。
但是死神了， Hong Kong is dead。
死城。
不可能的。你知道 那么你就告诉全世界，你不用来香港探亲啊，做生意啊，文化交流活动啊，什么也不用做了，不用来了，那么香港真的死定了。
对这个，
所有生意的活动也没了，
经济会影响很大。
哦，很大，比现在大几倍啊。嗯。
所以综合来讲的话，不管是刚才的禁蒙面法可能引发反弹，或是这个宵禁令可能会影响整个国际香港的经济来讲，这两个其实都是会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的。
哦，很严重啊。
港府有想过这一点？
还有啊，你现在这个时间，嗯，你已经用真枪实弹去在警局举例去打一个学生，你在宵禁令几个加起来被给外国的政府外国的商人什么什么一个信使了，就是香港已经死了，我们不用做了什么了，还有可能外国政府会进一步考虑怎么对香港这个侵犯人权、和平示威跟正常的商业活动很大的关注。
刚提到这个。警方其实也在修改他的武力指引，这个也是很严重的，因为现在警棍已经变低杀伤力，甚至是他把整个放宽可能使用实弹射击的这个范围，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就会变成就像你讲的国际社会要关切说现在香港是不是出现了人道问题和酷刑虐待的问题了呢？
我最担心就是你放宽这个指引，武力的指引，尤其是用真枪实弹，
那像十月一号那样的情况，
就像我们几十年前在北京的六四的逃群一样，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警察跟你帮政府顶着几个月已经很累了，士气很低了，所以这个时间你放宽，如果真的他这
士气
精神上
判断力有
对这自制的力量低了，我真的很担心了。尤其是他们已经叫护岸示威者蟑螂，他不叫他们是人的，其他外地的几十年前的要痛苦的经验就是，当我们的当局、我们的警察不呼唤民众做人，什么也做能够做出来的。所以我这个真的很担心啊，这个是我那个警察几十年良好的训练，很几个月对那个示威者变成仇人，从前他对这个犯罪的人，他说出我是责任，法律上去抓他，是两个对立的。但是他不是我的仇人啊，我要抓他去法庭解决，我不能够用私刑，不能够
私刑
去打他，去杀他。但是香港我们的警察已经累到士气低到有一个情道，他真的当他对面的不是人了。
我们大概还有30秒时间了，周末马上要来了。那如果是禁蒙面法、宵禁令，还有这个放宽武力指引都没有办法降低暴力的话，究竟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周末即将来临的可能的冲突呢？简单一点，
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如果香港解决不了，我希望北京中央的领导人能有大智慧去处理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涂谨申议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也请听众观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8点半，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再会。非常谢谢您今天来我们节目，
一起来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